欢迎收听古言多人剧《弃妃惊天下》，作者东方猫神，演播我是慕瑶，欢迎订阅。第119集。如果这些武器能让战争早些结束，也算是对得起死去的两国无辜百姓了，至少他们的后人会生活在和平的年代。赵灵见叶子莹一脸的沉默，目带伤感，立马瞪了张海岭一眼。
瞎说什么，赶快干活，靶子不够了再添加下来。
张海岭恢复情绪之后，见叶子莹一脸的无奈，也自知失言，赶紧顺着赵灵的吩咐准备靶头去了。接下来在叶子莹向众人演示迫击炮的时候，众人再次震惊的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。面对那坚硬的山壁，硬是被迫击炮炸出一个大洞来的时候，现场一度鸦雀无声，陷入了一种异样的沉默之中。
各位，我刚才讲解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你们都记住了吗？
直到叶子莹那清朗的声音传进众人的耳朵，众人才缓过神来，一时间场面再次沸腾起来。最后叶子莹为了保险起见，又着意指导，一直到众人彻底会灵活使用，并能再教导其他的下属为止。这么一通功夫下来，一天时间又过去了。当宇文帝接到叶子莹的回信，说是按照此样品继续制造，多多益善，目前无需改良的时候，他立刻派厉王亲自监督制造，并代替他执掌政务，自己则是脱下龙袍，换上便装，出宫直奔百花谷去寻找厉王的母亲甄贵妃。因为密探回报，甄贵妃为了给厉王求取解药，已被百花谷的谷主软禁。宇文帝曾经也是马上打天下的真汉子，不顾随从的劝阻，不但没有乘坐豪华舒适的马车出行，还为了早点见到甄贵妃，日夜兼程策马狂奔赶往百花谷。从二皇子和皇后联手要除掉他的阴谋败露的那一刻，他才知道当年甄贵妃果然是被人陷害，而且让甄贵妃无法为自己洗刷冤情的原因，竟是为了保护并非自己骨肉的太子明鸾，而并非是他要谋害太子。当年宇文帝到底是对心爱的人无法痛下杀手，只是将他打入了冷宫，后来得知真相后，第一时间亲自去冷宫将他接回，可二人却再也不像当年那般恩爱，甄贵妃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宇文帝，这让宇文帝懊恼无比，却又不知怎样才能挽回爱人的心。厉王出事，甄贵妃留书出走，为厉王去寻解药，却没说去哪里寻。如今派出的密探终于有了消息，怎能不让宇文帝着急？只是他这样日夜赶路，风餐露宿，胡茬都冒了出来，着实让随从们不忍直视。这位曾经那么意气风发、儒雅俊美的帝王，竟为了一个女人变成这副憔悴不堪的样子。万幸的是，百花谷离京都并不是很远，如此日夜兼程，将本该半个月的路程硬是缩短到了七天，就到了百花谷的山脚下。宇文帝经历生死后，他是想开了，不管孤竹将来是生是灭，在有生之年他都一定要守在心爱的人的身边，再不让他受半点的委屈。而厉王自从代替宇文帝监国之后，虽然眼睛还在恢复期，整天需要以药物敷眼，并需以绷带蒙着眼，但并不妨碍他处理政事，几个心腹和得力的部下都是他的眼睛，一时间朝堂上下无人敢小看厉王的能力。尤其是边防传来叶寻欢出师大捷的消息，令整个孤竹沸腾一片，原本打算逃难别国的百姓们也暂时停下动作观望战局，不止百姓们对那个名叫叶寻欢的将军充满了期待，就连满朝文武也都是对这个少年将军充满了希望，甚至有的大臣开始打听叶寻欢家世背景，有无婚配等，希望有朝一日若他凯旋而归，能与之攀上一层关系，以保自己家族地位永垂不朽。终于苍齐国内部纷争总算告一段落的同时，一封和谈书也到了叶子莹的手里。原来苍齐国大皇子贤王原本是要遵从太后的旨意，就用南川来换回3万多将士的命，结果正在他府上做客的一位神秘人物 直言自己认识一位阵法师，如果将那个阵法师请来做出一些阵法，再将那叶寻欢诱骗过来，就可以擒贼先擒王，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。南川既不会平白的失去，也能用这个叶寻欢将30,000多的将士换回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大皇子贤王一听，认为此计甚妙，便委托此人将那阵法师请来苍齐，并为接下来的阴谋设计出了奇门大阵，就等叶子莹自投罗网了。叶子莹看着信件的内容，眸色一暗，陷入沉思。因为信上的一句“明鸾在我们手中”，让叶子莹明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也要非去不可了。莫离那边一直没有消息，或许明鸾真的被抓了回去也说不定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为了明鸾，看来这局是负定了。张海岭一进营帐，就见叶子莹穿戴整齐，正将手雷往自己身上装。
将军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
叶子莹将那封信递给张海岭看后，将桌子上的两把火铳拿起，往腰上一插，嘴角微勾，
副局。
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订阅我吧。